们算是四级黄金时期的尾巴。
黄金时期的尾巴，
每次讲到黄金时期，大家都会觉得，
现在是进入什么时期了？
现在应该是战国时期吧？
内战时期。
对对对对，
现在四级真的好多。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對，因为就是通常这个跨过去的第一个是叫勇气，那第二个对你要有勇气，
没有要有策略，是策略。
我们讲完第二点就是疫情。
疫情。如果你考虑参加这个市集是为了现金流，你就要考虑人潮够多，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市集是没什么人。
对，因为其实这讲起来是有一点小八卦，就是因为市集它没有到非常八卦，
你要讲出来就真的八卦哦。
个人观察。
欢迎来到好客室，我是 Andy。 好客室是由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频道，我们希望透过这个频道能够跟大家分享更多关于品牌、关于知识、关于经验或是故事的资讯的分享。那我们今天邀请到来自早操染织的光以及Zoma。
耶、yeah.
这么可爱的进场。
耶、yeah.
今天呢特别 来到、欸、大家应该看到这个画面觉得蛮、欸、特别的哦，因为这边就是在早操的在大道城在迪化街的门市、嗯、然后我们想 很开心能够来到这边哦、嗯、那我们想说请Zoma跟光我们来聊聊早操，因为早操已经经营了九年的时间了，嗯，那九年 的染织的这个生活当中有一些很难得的经验，那今天特别想要针对在经营的方式以及可能你们在参加台湾大大小小的市集的一些经验、嗯、跟大家做分享。
好、
嗯、那我们一开始要不要请两位先聊聊早操这个品牌的创始呢？
好，那我就先来讲一下、嗯、早操这个名字其实很蛮特别的，因为大家会想到的东西很多、嗯、我们一开始我们最早在发想这个名称的时候，其实我们是把我们喜欢的事情结合在里面、嗯、说到第一个字早嘛，大家有没有去逛过跳蚤市集？应该有逛过吗？
嗯，
对，跳蚤市集基本上就是一个寻宝寻找惊奇的地方、
okay、
你可能会看到一些很珍贵的物件，或者是你根本没有见过，它已经是上个时代的东西了。所以我们平常有空去逛，就觉得说这种寻宝感觉很赞，所以我们很喜欢这种发现惊奇的感受、嗯、所以我想说那把它放在品牌内好了、嗯、哼，那操是什么意思？就是结合在一起就是早操嘛，就是大家应该有那个小时候健康操的回忆、嗯、我现在去国小教课他们快没有这个记忆了、
啊對啊、
其实很好命他们没有，我们可能以前很早就去运动，但是其实那个早操意思是跟运动有关、嗯、就是说你今天如果做你喜欢的运动，不论你可能是打球啦、游泳啊、爬山都可以，你一定是很有活力的投入这件事。嗯，对，是跟健康操不一样，健康操是被挖起来的、嗯、但是它的概念就是运动的活力，像我们现在也很常维持做运动来调剂身心，所以这个活力也是很重要的、嗯、所以我们就把跳蚤市集的惊奇跟运动所代表的活力两个概念合起来叫早操，然后做谐音字，同时也把它呈现在我们的 logo 上面。对，我们 logo 就是一个很可爱的生物，我们都请大家猜那是什么、啊对嗯、那其实每次大家猜出来的答案都不一样，我就说其实大家都对，因为我们想让大家有点创意跟活力，所以它不是考试，就让大家尽量去想它可能会是什么东西、嗯、这是我们品牌名称的由来啦、嗯、对，
因为一开始大家听到早操一定都会想到早上起来做早操的早操、嗯、
对
不对？但结果
是
跳蚤的早、嗯、我觉得很特别啊，原来有这样一层的含义、嗯、
对，是是是
哦，我们的英文也是就是独创字，就是我们是取那个 flea market 的 flea， 然后和 exercise 的 size，、
哦、
所以就叫做 flea size。
哦 ，OK， 、欸、你没有讲，我真的没有联想到这样、欸。
对对对，就是我们独创，
好有巧思哦。
对
OK， 那才哦，这样子已经前前后后九年了。
对、嗯，
所以一开始怎么会踏入染织的这个领域呢？
哇，这个真的是很久以前的故事了。这个要讲到我们从我们大学时候开始。
哇，
大学的时候呢，那时候。我跟光辉认识就是因为刚好我们在工作的关系，我们在美术馆打工，那我们其实都对这种创作，像我本科系不是念美术的，但光是那我就是对这种类似创作类的东西有点兴趣，所以我们兴趣是很接近的。那有一天呢，光就跟我说他去上了一个工作坊。
对， 對，就是婆罗洲的蜡染的老师来我们学校上了大概两天的工作坊、嗯、然后那时候就发现说哎。欸，原来就是手染的，就是创作是可以，就是除了植物染那种单色的形式 以外还会有那种就是彩色的变化，然后觉得哎、很有趣，所以那时候就算是埋下一个对于手染的好奇心的一个种子，这样子。
对，
那我们就是从那个时候就一直在做染布的这件事情，自己去学习或是当兴趣这样去做，然后一直持续到毕业啦，然后到开始找第一份工作，然后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其实这个东西蛮有意思的。那光开始他也去在社大进修做学习布做，
对，折缝。
然后后来就有一个想法，就是说，那我们应该可以把它试试看，就变成是一个小小的、小小的事业吗？或是有点副业的感觉。
对，那主要是因为那时候观察，就是创意市集的部分，大部分都会去买就是印花布来做成布作品嘛。然后我们那时候想说，就是手染除了服饰以外，好像比较少人就是会自己染布去做成布作品。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那我们去研究染布，然后自己车缝做成布作品的话，在市集应该会是一个蛮特殊的一个品项，可以吸引大家来注意我们的创作，这样子。对，
所以应该说前期是你们两个对这件事情都有分不同的专长，然后有不同的兴趣，
对，
然后也喜欢染织这件事情，然后在有正职的状态底下想说，我们来试试看，因为当时市集可能正在蓬勃发展，这样子。
对，我们算是市集黄金时期的尾巴。
对啊，对啊，以前那个
黄金时期的尾巴。
对，每次讲到黄金时期，大家都会觉得，
那现在是进入什么时期了？
现在应该是战国时期吧。
内战时期，
对对对对，
现在市集真的好多。
对，那时候黄金时期的话是很夸张，是在西门啊，然后会大家说什么就是要排队入场，就是大家就是等着就是要去支持他们喜欢的创作者，带着钱，然后要就是一个一个排队，然后等市集，可能比如说11点开始这样子。对，
但那时候的状况跟现在的市集又不大一样，对不对？
差非常多了，应该说随着时间跟可能消费习惯，或是甚至是经历过一个疫情，这样很多事情都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变蛮多的。
所以那个时候等于这样听起来，你们在创有这个品牌有这样的产品的想法的时候，其实你们想到的第一个通路就是，我们可以去市集看看。
对，因为应该算是最容易快速测试品项的一个地方。
好啊，那我们就来聊聊市集这件事情。
好，
就是从一开始，刚刚Zoma有提到。从一开始到现在已经有很多的改变了，
对对对。
可不可以聊一开始你觉得刚开始在接触市集的时候，那时候的生态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早期的市集其实很有意思，我们上第一次参加市集是在2014年。如果说有人是他是常常逛市集的，算是那种资深玩家，他应该会听过叫重建街创意市集。这个非常古老，那个市集它是在淡水，在一条很窄很窄的小街道，然后那时候大家去那个活动蛮有意思的，去就是你去摆摊嘛，他们可能连桌子都没有，是给你纸箱，然后
我们要在阶梯上摆摊，
在那种很斜的那种街道，
很随性哎、就是这么随性。
对，
在福佑宫后面那个街道，那个街道还在。
然后很多人是用纸箱去搭桌子，
对，那感觉很有趣。然后那时候的氛围上面还是偏，大家还是真的就是以手作，它很接近自己创作的感觉，让我们现代以现在这时代发展，你还要变成是有点商业性，或是你有刻意的经营某一种个人氛围品牌，但那时候大家真的就是自己把东西做好，在这个市集贩卖。那时候我们参加第一个，其实也有现在有蛮多可能还在营运中的比较老的品牌，多少都有听过参加过那个市集，所以我们最早是在那种这样的环境去产生，
很野
生
的，
对，野
生
也没错，对，
非常野生，
对，太阳很大。
因为我现在想象那个画面，就是你说在阶梯上，在真的
在大太阳，
然后在路就马路边，然后跟现在我们能够想象的市集都有点文创风啊，有白色的帐篷。
还有帐篷，
好舒服，
对，
所以以前是没有帐篷的。
那一个是几日？
现在都听到说有摊友在那边抱怨说啊什么下雨，然后没有那个搭帐什么，然后就在那边跟市集主办抱怨。我们想说你们真的是过得太好了
。应该没有遇过淹水淹到脚踝的，雨下到淹到脚踝。
等一下淹水还出去摆市集、啊？
就是
华山，是华山淹水哦，
真的假的？
对，
那是午后的一阵雨，
然后
一下很大。然后我们虽然是有帐篷，就因为下面水排水不及，然后就变成是已经快淹到脚踝这样。
哇，我觉得市集因为大部分是户外场地，
对对对，
当然后来也有一些市集是以室内，但比较少数。户外一定会遇到很多天气啊这些
因素。
对，所以我们回到早期的那个气氛，所以那个时候在做市集的时候，虽然可能有一些条件没有像现在举办市集的那么完善，因为现在大部分市集的主办都算比较专业在做，所以它的细节道具或是 提供的一些整体服务都很完善，啊，早期可能相对没有，嗯，但是那个时候是新奇的事，
嗯，
虽然我们是偏后期，但还是很多人会觉得，哎，欸，我去逛一个市集，创意市集，他会特别觉得这个东西我可以买到的东西很独特，所以那个时候的风气是这样，所以你可以做一些作品，像我们这边有一些早期的作品，现在看都不太会做了，因为它是比较复杂、复杂非公又独特的，
嗯，
在那个时候是有一定的市场，加上我们是自己揽部嘛，
嗯，
所以在市面上又很少见。
这些都是很早期的，对不
对？
特别吧，
像这一个啦，这个是
特别从记忆箱里面把它拉出来的。
对，像这个，嗯，这个
这个是最早期的，
它颜色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
嗯，
所以那时候
对
大家来说这是新奇的一种创作内容，
嗯，
所以很多人会好奇会询问，所以我们早期就会在市集的活动当中会收到蛮多回馈，就可能有些人会说，哎，
嗯
欸，这个很特别，或者说你们有没有把这个做大一点啊，嗯，这个包包我想要有拉链什么的，我们就会收到很多客人的一些使用的建议，或者他的任潜应该说是潜在的机会，
嗯，
所以我们就想想，欸，那我们怎么去调整，去把这个加进去，再推出第一个新版，然后市集去试试卖，大概像这样，
嗯，
我们初期都是一直在这样的循环，
一直在市集优化产品项目这样子。
嗯，我觉得你想优化很好，欸，因为就也想跟你聊聊，因为。嗯，说穿了市集的种类真的太多了，
嗯，
然后有的可能还是比较想象传统一点的，然后现在很多那种文创做的很唯美的也有，
嗯，
然后甚至各种不同的主题市集都出现了，那但是有时候都站在品牌的角度去想这件事情，他应该怎么去选择，或者说你都要参加这个市集的，在那个市集里头你可能就是一张桌子大概一百多 不到两米的宽度，
嗯，
然后这样子的一个范围里面你怎么样去呈现你品牌的特色，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说在你们这么多年参加市集，可能包含陈列包含跟客人的互动，你们从当中发现什么或是学习到什么。
嗯
嗯，那我先讲陈列好了。
好，
其实市集它是一个东西很少的环境，
嗯，
对，因为我们比如说我们今天店面它有好多道具可以使用，
嗯，
那市集假设好，即使你开车好，那摊活动主办方也不会给你过大的场地，
嗯，
所以你必须要在一个很有限的空间，然后去呈现清楚呈现你的商品之外，
嗯，
还要有自己的风格，
嗯，
那甚至是最重要的是让大家一看到摊位就认得你，这一点是蛮重要的，
嗯，
所以我们在每一个时期我们都有做一个我们自己的 logo 的布旗，
嗯，
对，它已经有不知道现在 N 代了，
嗯，
然后可是我每次去都一定会把它挂在一个看到的地方，
是上面的地方吗？
对，或是桌子啊，
哦，
看场地啊，
就像现在这边有一个这个类似这样的，
对，类似这样子，
对，
看用场地去布置，如果有些有帐篷挂上面，像我刚说的那重建机它就没有，什么都没有，
对，因为它就只有给你纸箱，
对，就把它放在纸箱前面把纸箱遮住，
嗯，
对，但因为它这是最简单的，因为大家来逛完，那如果逛看到你的 logo 看到一次，那如果他是个市集爱好者，欸，某个市集又看到你，
嗯，
他看了几次对你会产生印象，我们有一些客人就是这样子，
嗯，
对我们很有印象的，
对，应该说要有意识的去在市集做就是品牌的 logo 的一个就是曝光
對，或者是说整个摊位一看到你的那个可能色调，嗯，形象，
对对对，
就有点像我们平常在谈商品视觉，或是谈官网，對對對對，就是到官网就是早操的风格，
嗯，
到市集一看啊，早操在那边，可能远远的就认出你比较特别的颜色。
对，像刚刚有提到主题市集嘛，那我们这边有个分享是，就是像我们有去参加就是同志游行的彩虹市集嘛，
嗯，
那我们那时候做的布旗就是当然就是会用彩虹去染一个底色，
嗯，
然后放一个 logo 在上面，
嗯嗯，
所以就是它其实就是可以针对不同的主题市集去做一个就是 logo 曝光的呈现，
嗯嗯，
其实还有整体氛围，
哦，
因为像我们是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只要把我们作品直接放着就是一个视觉，因為
你看光你穿的衣服，嗯，对不
对
然后我的罩衫，对不对，我今天，欸，穿这件很在画面中很搭的，
所以其实我们这个不用费太多心力，只要把东西摆得清楚，就要大家这样市集这样走过来，看到那个颜色很缤纷的，
嗯，
哦，这个是手染的，再看到我们 logo 就知道是早操了，
嗯。
那一般可能其他的品牌就会需要特别设计，比如说我要原木质感的架子呢，还是我是要做一点老建风的，还是我可能要做比较现代利落的，
嗯，
就要特别去想这一块，
嗯。
但它概念都是一样的，就让大家走到这个摊位，这个小小的店，可以感受到你的气氛，
嗯，
再配合比如说人啊，比如说我们自己是品牌组，因为这种手作市集一定都是品牌组在下去参与，那你可能会跟他聊一些东西啊，或是你的整个人的气质都会形成一个很强的氛围，
嗯，
所以如果常常逛市集的 他都对你一个很明确的印象。哦，他是品牌是怎么样的，然后他是怎么样的，作品是怎么样的，都可以记忆起来。所以我们会一直维持这个设定是很重要的。
其实说真的，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因为我们自己也参加过、看过蛮多市集，其实现在是越来越竞争。
对对对，
因为大家彼此是去吸收彼此的视觉的美感、摊位的摆设的样子，甚至可能到国外、日本很多市集嘛，然后其他国家就会去，应该说取经吧。
对，
然后想要把那个很特别的样子放到我们身上，但终究就是大家一定会互相影响。有时候我说老实话，我走到市集，我会觉得你们都长得一样。
对，
哦，对对对对对，
这是也是我们有发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最近应该说最近才可能几年会发生，就是因为今天百市集，大家都是模仿开始成长。
对，
可是你到后来可能，哎，他今天用一个木架很漂亮，那某个市集就说，那我也用木架。然后这木架用就是、大家都是木架，然后就会变成是你可能逛久了就会觉得市集都好像哦，
对，
或者说主办的眼光，他可能他必须要去满足就是吸引逛游的那个游客，所以他要变成是一个大众的眼光去把他们的市集的主视觉呈现成是一般人会喜欢的样子，他可能就会是一个白白的，然后干干净净的，然后很文青、很清新的感觉，
但就会埋没在里头。其实说老实话，就我自己也很喜欢去逛市集。我就作为一个消费者跟去逛的逛游来讲的话，我就觉得我这样走过这一排，我到底看到了什么？那就会变成说，我除非我已经意识到说，哦，我喜欢的早操有来哦，我要去找到它。那如果我不知道早操在，我可能就是逛逛，有点走马看花、
对，
所以其实我觉得现在做市集是。越来越困难，挑战越来越大，所以像你当时说，哦，可能是都是纸箱，大家从那个可能好，我们说可能比较初期，好，比较随性的状态，比较自由的状态，到现在可能被规范越来越多，然后应该说就品牌的角度，因为我们也看过很多摊友，应该说摊商品牌摆出来就是。你到底在摆什么？真的啊，一定会嘛？因为每个人自己判断。那当然，我不是说哦，你一定要摆的什么美轮美奂，但就是你知道你现在在卖什么嘛？然后他可能就摆出来就说：“天啊，你现在出来摆，你为什么会搞成这样？就是很不用心。”因为毕竟我们都做品牌，我们会从品牌的角度去看大家在做什么，我就会觉得说。你们都来了，那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去想这环？那你那一站都是可能一两天的嘛？
对
对
对，
对啊，所以我觉得蛮可惜。所以我觉得市集有，我们今天想聊一个就是陈列的部分是一个，像刚刚说的是陈列要怎么样找出自己的特色跟风格，然后也因着可能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是，大家可能对特定的东西互相的模仿跟学习或参考，越来越多，越来越多。那怎么样致敬
一
下？会不会以后大家致敬早操的？就是怎么样在这样子同质性越来越高的市集的环境底下又能够去想出自己品牌的特色，对，我觉得这是还是大家要去做
的，
对，要去思考的，对啊，
因为其实如果说像你要找出特质的话，其实你要先了解自己的作品的特性，然后参加市集的风格也很重要，那还有考虑到你自己，比如说你希望给大家什么感觉，这是蛮重要的一环，因为我们就是有活力的品牌嘛，所以我们的颜色
会很多，
就会我们就不会说限缩，因为早期可能会，现在有些品牌是这样，可能就是素素的，然后我就逛某一些市集，就走完，哎，好像大家都素素的，大家都那个摊主都穿白色的，好像是什么，
或是亚麻色，
对亚麻色，对
啊，戴个草帽，
对戴个草帽，好像是一个组织之类的，对，感觉，
而且不同摊位都长得一样，
我刚好逛摊，摊主是同个人嘛，对，其实这会变得有一个问题是。大家都没办法辨识你的独特性，他可能会记不得，或者是我只回家之后想说，我今天去这个市集买一个东西，啊，跟谁买他想不起来，他只记得去某，甚至只记得地点。比如说我今天去华山的逛了某一个市集跟某一摊买，他回家只剩下我去华山买的，他只剩这个记忆，然后你的商品可能没有做太多明显的 logo 标章，他就忘掉了。所以其实市集的风险就是在这里，如果有时候没有办法把资讯传达给客人。他回家他真的忘记你是谁，他甚至想再找也找不到，所以我们在这边会很留意这点，就是说我们呈现出来的风格，像如果我去摆市集，像平常以前都是我在顾，我可能会跟客人讲一些我们自己想法，比如说他今天看的作品就说，这个是基于什么样做的，然后讲我们南部其实很有趣，叭叭叭开始讲，对，然后光绪也是这样，也会跟他聊天，
不会只是报价啦。然后我自己的小故事就是，因为我真的太爱聊天了，所以就是我每次跟就是客人聊完了之后，然后客人就哇，就是觉得好棒好棒哦，然后就拜拜，
没有成交，然后我们说问号，他讲这么久，他什么都没卖哦。
然后后来我们就决定说，那好，那我不要去四级好了。
哎、欸，所以其实这真的要调整哈。
对，或者说客人会就是讲说，哎、欸，你穿起来很漂亮。然后，但我觉得我没有信心，
客人会有一百种理由，
对，
找借口不买。
对，
你穿起来比较漂亮，但我是男生，我去。
对，然后
然后我买女生，他没办法讲这个，那我就跟他说，哎、欸，其实你可以适合这个，不然你试试看这个，或者我直接跟他讲，这一款颜色可能我觉得以你的风格不太适合。他觉得哎、欸，好像蛮是有点像朋友在跟你介绍，先聊东西。
哦，
他很会那个照顾婆婆妈妈这样子。
对，那就是你要保持着跟他。交流的心，你不要一直想着说，我今天就是
要
卖
东西。
你要说看一看、聊一聊，他、啊、认真看，那大部分人来态度都会好。哎、欸，我这个多少钱？或者他就是不懂这个材质，啊，这个可以，这个洗会不会掉色？这种基本问题，每天都很问。那我们还是耐心回答说可以的，我们都有定色，你不用担心。因为这个是除了他对你的印象，会觉得说，哎、欸，对你认知是很亲切的。那你今天来不是一个商人要卖东西，他是分享自己的作品，就回到我们早期市集的本质。就。逛起来会觉得说，哎、欸，今天好像真的是一个创作者在分享，那他觉得更亲切，甚至是听理解之后 ，OK， 那我跟你买这个，那他回去之后也甚至会记得，因为我刚刚说我们之前去百市集，我们常常去一个地方叫新北投车站，它是好好市集主办的，他们常常办活办市集，我们去那边有些阿姨啊，他们是。没有在用社群，可是他们定期会来逛、
哦，
他看到就会跟认得
逛到都认识了、
哦。
对，
你今天又来了，有没有什么新的？哦，我上次给你买那个很好穿，我想再买一件、
哦。
就他会认得你，然后他可能也不会去念我们什么早操，根本你没有在念那个名字。
嗯、
但他就是看到我整个印象摊位的样子，然后品相，他就马上有印象。我、
哦、
上次买什么，然后跟你回馈、哦。所以其实就是他也不是透过社群或是我们什么行销手段去锁定他，没有，就是纯粹你很真诚，然后
回到就是实体销售的最基本
的
状态，
真的，
真
的，就如果就你刚说是一个阿姨，她可能本身就不在网络上游移的，
对，看
那她其实想去认识你，就是完全是从实体认识你，
对，就有点像是他们可能逛早市的那种概念，就是去早上的市场啊，反正今天有市集啊，我去逛一逛，然后我常看到你，哎，东西。好像有新的要买下这样子，
嗯、就是其实创意市集，或是手作市集，或是任何模市集的分野，它的本质都是市集。你可以用一个市场的逻辑去思考，就是一样的事情。你把商品提供出来，客人经过，那你怎么样让他知道说我的东西有特色，我的价格，手作市集可能不太 focus 价格，我们还是讲说我们的东西有特色，那如何怎么样可以帮助到你？所以这个过程达成平衡，然后客人就会开心，你也会开心。所以其实要回到这种很简单的逻辑。不是，见得是要 focus 在我要穿亚麻的，然后就戴这个帽子，然后是怎样，然后
要很漂亮，这样漂漂亮亮出来，
还要很拽，
对对对对，真的，你这让我你刚才讲的过程中，我其实想是你呈现的那个市集有很多人跟人的互动，
对，
有点像不管是消费者是客人还是品牌摊友们，大家都是在那一个环境里头在互动，甚至我相信品牌跟品牌之间搞不好也在交朋友，
对
不
对？
对
对, 對，可能都会大家互相帮忙，所以那种气氛是友善的，因为我们。现在自己也不太清楚，但我们早期参与的时候，可能摊友之间都是互相帮忙。比如说我去上个厕所，他可能帮忙看，甚至还帮忙结账。
对，
对，或者说是帮传讯人说，哎、欸，有客人赶快回来，就是这种客品牌之间互相的那种气氛，那延续到整个市集，他那种感觉是蛮好的。早期我们蛮常会有这种氛围，所以觉得哎、欸、很好玩。但因为我们现在有点久了，所以。市集有很多，所以我不确定说这种算是习惯了，大家会不会延续？这很难说，对。
其实就有点像就在做生意嘛。其实我们谈品牌做讲直白就在做生意，只是你现在在网络上做生意，没有看到他，还是你就站在他的面前，在这个市集的环境里头。
对。
然后可能很多比较年轻的品牌或现在新进的品牌，比如说他可能就摆着，或者他没有想太多，在那边真的我看过很多是摆在那里，他就坐在那，他也没站起来哦、喔。然后客人走过去，他也不会想要招呼你，他可能也不会想要想一个方式让你停留下来。我觉得这都是很可惜的。所以其实你不觉得市集就有点像一个小店面在那里？
对啊，对啊，对啊，没错啊，那行动店面啊。
然后你要第一，你要怎么把店面弄得好看？对
对,
對，让人家哎。欸这是什么？有兴趣，先有吸睛的点，让人家进来、
嗯。
第二就是，到底你这一个品牌，这个小小的店面要给人家什么感觉？
对，没错。
那通常来讲，台湾人还是希望说，哦，可能比较热络一点啊，然后可以知道你的品牌内涵。所以像你刚刚你们营造的，可能就是比较大家可以这样聊聊聊聊聊。
对对
对
对。
但那或许你刚刚说有很酷，我说啊，你自己看这样子，搞不好他品牌觉得我的品牌风格就是这样。
有
也
就是会。什么样的品牌组就会吸引到什么样的客人
哦、
因为我们的样就是跟我们品牌精神是一致的。
对、
如果他的主打是说我就是一个高贵的、很酷的，对，
嗯、
可 能有些人会觉得 OK， 可能有些客群会喜欢，但就是还是要确切的去感受到，如果以市集来说，就是你的营收啦，对、
嗯，
如果你这样资金起来，其实大家还是会买单，或是有老客人会回来，
嗯、
就倒是没有什么问题，
嗯、
对对对。
其实这样讲也是，刚刚我们提到，我觉得蛮有趣是。不见得每个市集，应该说每个摊位都是很热情的。
嗯，
其实还是要回归品牌哈。如果说你的品牌真的是、嗯、我就是比较高冷，我可能我本身就是冰山美人好了，你有在那边很热络也、嗯、我也热不起来。
对，
那你就好好当你的冰山美人。
对，
但或许你可能就会冰很久，然后有没有人靠近你，这可能就是他要去思考。如果说
對你就要调整一下，
或者是你可能在那边站一两天，你这么冷，其实就是没有人会停留的话，嗯、可能他搞不好市集这件事情就不适合他去做。
哦，也有，就是
对、啊、
對这个品。
因为市集餐饮市集的首要因素，你还是要引起大家的关注跟兴趣，就是不然大家走过去，那如果你没有办法让他停下来走近啊讲话，那他可能就是走过去或是这样看一眼，没什么。可是其实你的工可能特别，或是你用的材质或是这个创意很多，他远看都是不太清楚，所以你第一步让他靠近之后，他开口是最好的。如果他开口的话，你就能跟他对话。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市集会最麻烦就是有一种客人是走过来。把所有衣架摸过一遍，然后走掉。我不知道清楚他是觉得手需要清洁，然后他也没有拿起来看，或是也没有说、
嗯、有点做动作这样子，
对，甚至问一下多少钱都好，就是都没有，就是这样摸过一遍。那、
嗯、
我觉得说啊、
嗯
哦，好吧，这种最麻烦，因为你完全不知道他的目的是什么，
对，不知道在想
他可能在打发时间，还是怪人，还是怎么样，不知道。那你也不可能跟他沟通、
嗯，
所以其实我们反而怕客人不讲话就换个进来，然后摸一下走掉。
嗯，
我不怕他进来跟我讲话问问题，这样最好，因为我才能跟你说，你问的东西怎么样啊？你适合哪一个，或是甚至问他说你想找什么？
嗯，对。可是有些客人可能真的就比较静默。对，他可能就是想要先自己看，就是像、
啊、
就像柜姐，没有，你不要一直追着我、
哦，
不要一直追着我。
如果是那样的客人的话，就是你还是要先打招呼
哦，
对，
你一定会、啊、
你还是要对，
看看
还是但是其实有一些就是有看过一些品牌是还是不喜欢打招呼的
哦，
对，那就。不太行、
okay ，
就像打个招呼，然后你就放生他，然后你就发现他走来走去停在某一个东西的附近，
他可能有兴趣，
对，那这时候你就可以再去协助他。
这就是现场业务的敏锐度啊，所以百事集其实没那么简单、欸，
对，很多细节啊，
对啊，就是就像你真的是当柜姐，然后你看，客人停在这边、或是客人。好像他的问题都在那个里面环绕、因为客人有时候不会那么直接嘛，
不会那么主动、
因为有时候你太主动讲话，就好像我已经承诺你我要买这个东西。如果说我们站在消费者讲、我现在来逛早操、我可能我看一下，不见得我今天会挑到我要的款式啊、对，所以他可能会比较保守。但是我们、可能摊主在现场，品牌主理人在现场就要很敏锐的。
对，所以其实，在市集也是很忙，你一下去、不可能说我没有客人就拿手机起来滑，基本上不太可能，就是稍微顾。
有我看过很多人在那边滑手机的，
但是就
你就觉得你来干嘛？
就像你去上班，你就不太可能一直在你在一个柜台，不能老是手机在用，你可能有讯息通知我看一下、但如果太常在那边。有客人经过看你在那边用手机，觉得、你好像在忙不打理，
好像而且好像你
也
没有很想要互动，那我就走掉了。
对对对，所以其实蛮多细节的。市集看起来好像东西摆下去结账，而其实超多事情，光是人的事情就很多。
而且我觉得要对人这件事情特别敏锐、然后你要用对的方法切入你想要聊的东西。
对，
然后又不能让对方觉得我要卖你东西。
对，
就不要太直接。
对，
因为你太直接，人家就跑掉了。
对啊。
我们刚刚聊到，我觉得刚想到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刚刚讲到说，大家风格不大相同、然后也因着产品的属性不大相同。其实，因为现在台湾市集真的太多，我觉得好多品牌都觉得，我好像要去百事集，但其实一定有些人是不适合的，对不对？
对，
你觉得品牌要怎么去思考？第一，它适不适合去百事集？
适不适合百事集？我觉得这个层面有蛮多的。你要先想一下，你百事集的目标是什么？
目标是什么？
你一定要先清楚。我今天是希望。测试新款，还是我是希望业绩，我需要一些现金流，
对，
还是希望说我要做形象，
比
如说我曝光让大家多看到我，
对，因为现在除了网络竞争又很激烈，你又不可能去大百货公司设一个柜，
设柜那个太贵了，那你现在广告、网络上这样投，你也很难想象，所以大概要先想好你的目标是什么，那你想好目标之后，你就可以针对这目标去。思考我的品项在这个场域，或是说我这样带可不可以？
所以可能可以达成的目标，你刚刚说了，第一个我需要
现金
流。
对，那现金流其实也是我们早期参加市集的一个简单的因素，因为你就是东西拿下去摆，然 然后四级这样跑下来，算一算摊费，算一算，营收，这样就有现金，那我马上就可以买一些材料啦，
继续再
做
新的作品。
然后客人也跟我讲说，他觉得这款要大一点，然后要多一个颜色，
给一些市场的调查。
对，所以在早期是非常适合做品牌，就是你很小的时候可以做这种测试现金流以及一些意境测试，这是我们早期比较简单的目标。
所以第二个目标就是可以做产品的测试，了解市场客户的反馈是什么，因为面对面就可以感觉，比如说我东西一字排开，然后客人连停留都不想停留，或是客人看到脸眉毛都皱起来，就是是有这么丑吗之类的，就是你可以去观，
很明显
。而且其实有时候很有趣，我们其实说袜子好像摆，我们有颜色嘛，
对，
那有些颜色就是会一直有拿起来，一直有拿起来，有些人会拿起来之后就结账，或是直接拿走，或是有些人不会碰那个颜色，我们就大概知道说啊，那这个款式可能不适合这个色系。
我说啊，紫色真的太冷了，大家不太冷门，大家还是习惯可能米白色啊之类的。
可是不同的品项又会有不同的，
对，这
是
另外一个
状况
谜团。
对，所以就变，所以刚刚我们就说嘛，大家其实在现场可以观察到好多事情，不要只是在那边滑手机。
对对，就是看，就算他不买，他走过去没跟你讲什么，他拿着起来，然后他就走了。那这个至少是他愿意拿起来的。
这个可以讲到，就是小本本。
终于对，终于要登场了。
这是小本本，
这是我们就是从就是一开始摆市集，然后就开始就是会一直去记录，就是每一场的，就是是哪一个市集主办，然后在哪一个地点，然后他时间什么时候开始，然后天气。然后人潮状况，
我可以看看吗？
可以。
然后
细哦，
然后我们就会去记录说，比如说，客人买了什么，然后价格，然后配色，然后更甚至，如果今天客人很有特色的话，我们就会记起来说，他大概是什么样，就是感觉的人，然后或是说，他是国外观光客，然后会跟他们多聊一些，就是他们私人的事情。
你很用心，这是你们自己特别做的表格。
对啊，对啊，
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做这一份。
就是
市集名称、日期，然后起始，然后一些当然数字，然后触及高或低，人潮大概怎么样，天气怎么样，备注。
对。
哦，这个很宝贵耶。
因为这样子你才能去优化每一场就是市集的一个就是调整状态。比如说哪一些品项堪用，哪一些配色堪用，然后这个场域它适合什么样的东西。你才有办法，就是在下次再进到那个场域的时候，你真的就是再重新看一次，然后为它做准备，那你的营收就会再往上。
这就是以那个网站网络行销概念，这就是你可能流量数据。
对，
我们这个是市集的实体版本，就我们直接写下来，然后让大家去。我们回去之后可以看，然后去思考说现在做什么，所以一定要做这件事情。
其实甚至可能连品项都是，你会发现说啊，可能这个笔记本的那个包套、书本的套子特别好卖，你下次就可以备多一点，因为你的空间就是这么有限嘛。
那出去就一个行李箱嘛，不太可能说
什么都有，
什么都放，一定是要选择性把你觉得比较受欢迎的款式量跟都放足，然后有一些新的就少一点，然后还要调配道具空间这样。因为我们两个是。到现在为止，如果现在去市集，我们都还是坐车，我们是没有开车，所以我们是特别需要把东西精简化，一定要带最重要的東西。
然后我们还要扛那个衣架，
有没有衣架？
真的，
因为我们有衣服，
衣服，
然后衣服很
重，那衣架就2.3公斤，直接比别人大重很多，所以我们就是要把所有东西都算得精准，然后带去
這樣子。连那个布置都是要非常精准的。
对，
就是在那么小的空间里面，然后我们那个行李箱又是有限，我们要怎么样就是把布置的东西又带到，然后我们的产品也要 到位，然后就是呈现都要是最好的状态，
因为它一定是要移动到另外一个地方，甚至是跨城市，然后你不可能什么东西都带，然后现场在那边这个可以这个不可以，那个再去换，因为你会带很多行李出去。
对，然后再来是我们都是大众交通工具，所以就是会比可能一般人就是在可能有开车下去啊，他的道具可以准备得很漂亮啊什么的，就我们就没办法，所以我们就是都要很精简的去思考这些事情。
我觉得刚刚 这一段我觉得很好，就是参加市集三件事情，为什么要参加市集，第一，当然你可以有现金流回来，再把养活自己，让自己可以有更多的资金往下走
。
第二个就是你可以透过市集去观察客人对你的品牌跟产品的反应，这真的要很用心去很敏锐的去观察。第三个就是其实就是品牌形象，也有可能就是说现在真的 的一些大的通路成本太高了，或者说什么成品啊、百货公司、一般的小品牌刚创立怎么可能有那个资金进到这些通路、那在那之前可能就是透过市集，因为市集每天的那个摊位费稍微比较少一点、大家可能还在负担得起的状态下，然后在那样的前提底下让自己品牌在市场上开始被看到、对吧，这三个是我觉得参加主要目的。所以就告诉线上的朋友是说，如果你现在是一个品牌，可能他已经参加过或是正在考虑我要不要去参加一些市集的时候，他应该从这三点去切入去想。那因为市集真的好多、大大小小，你们有没有一些选择市集要怎么参加，你有没有考虑，你有没有会考虑什么，比如说市集的邀约，或是他有时候都会给你一个表单让你们去填报名、
对
不对，那你们一定会讨论说、那这场要不要去，你们会想什么、
应该来说我觉得要看品牌的发展阶段。像我们大致上早操的历程来说，我们可以分成早期跟比较偏现代的状态。早期的话，因为还是要考虑到现金流这件事，那时候是重现金流在市场的那个测试嘛，所以我们还是会先挑选一些场域是可能比较多有游客或消费力的，比如说像以台北为例，就像
华山
这样一个重点的文创区域，
松烟
或是像
四南村，
对这一些这种明显的文创观光场店，这是比较基本的。一来的客人就是已经喜欢这一些，所以他可能甚至他知道这边常常有办手作市集，所以目标就很单纯，设定了一个需要是现金流的部分去做。但是因为随着时间发展，那市集开始变多，那我们品牌的状态也改变，所以就变成是我们现在会比较倾向于去选择比较是行销目的的。就是今天这个市集它可能是一个主题很明确，然后是他的客群可以跟我们想要传达价值观相符，比如说我们刚刚讲的彩虹市集就很经典，对，因为他就是彩虹游行，那我们也很在意平权的这个议题。那去的话，我们还蛮特别，除了招牌之外，我们全部的商品只
现场都是做彩虹，
只做彩虹，没有平常热卖款，我就也不出，我就全部只出彩虹，因为我觉得就是符合这个主题，对，所以我们以这样模式去，然后同时客人来看，我们就跟他聊我们对这件事看法，然后让他这样去挑选，所以会现在会比较偏向以品牌的形象啊行销，或者是纯粹是有趣这件事情去参加。对，像我们也会参加一些音乐季的附属市集，对，因为第一它的客群是比较相对比较年轻，但是也是有活力的一种活动，所以他们会对我们去正相关、另外就是我们自己想去顺便
你们自己也想去听音乐啊，
就
可以分析，然后在那边一边摆一边在那边摇晃身体，
边工作边玩，
边工作边玩，
这个心态也很好、
对
啊，
就是我们现在会偏这样，可能就是有点算私心去参加跟行销的逻辑去参加，反正没有像早期那么当做现金流来去看待了、
我们之前参加过，你让我想到我们之前参加过一个市集，然后我们根本就是想去玩而已、然后我们甚至还晚上不想卖东西我们还备了酒水啊、饮料啊、点心，然后就想说跟旁边的，因为品牌都认识嘛，说大家可以一起玩、就是那个心态，就是不见得他就是一直要很认真工作，你用很轻松的态度去看这个东西。
对，但那还是需要设定一些就是目标啦。
对啊，
对啊，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去
基础成本，
还是要有一些。
所以我刚刚讲我们那个是错误示范，然后我们就是觉得是要去玩的。所以我刚刚你这样，第一个是说现金流，如果你考虑参加这个市集是为了现金流，你就要考虑人潮够多。因为其实真的很多市集是没什么人
啊、对对 对,
对，
因为其实这讲起来是有一点小八卦，就是因为市集它
八卦
没有到非常八卦，
你要讲出来就真的八卦哦。
个人观察就是市集对不对？我们到现在会发现一件事是，有一些政府单位他会觉得，哎，我们办个市集，因为比如说我今天有新场馆开幕，做什么事情人最多，办市集，然后再办一个，找一些人来表演，哎，就一定会有人潮。所以像这种市集就一定会越来越多啦，因为毕竟大家都有注意到说市集是变成一个显学嘛。比如说你今天也有可能某一个品牌，它不是本身市集的单位，它来做一点市集活动都会发生。那你就要审慎评估说，好，比如今天某一个市政府来邀请的，然后他请什么行销公司找你来看，这个地方在哪？你根本没听过。那这附近有人吗？这种你就
要
思考说，
稍微小心一点。
哎，我去的话，成本考量是不是 OK？ 离我家很近，
有没有办法建立关系？就是你跟这个市集主办，就是他如果在这个这么偏远的地方办这件事情，那你跟他的关系是什么？或是他背后找他来的人 跟他的关系是什么？
讲的八卦语气，
对，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对，就是如果不是为了营收而去的话，你必须要知道说，那你是为什么而去？
那你这样意思是说，我们先有这个第一次合作基础，搞不好未来有更多合作的
可能
性。
比如他有一个很棒的场地，
他
接到了，哎，对，我就说，哎，你之前有来参加过我们这么辛苦的事情，那不然我可以稍微让你优先录取，
或者是他认，因为这个事情更认识你们，未来有适合的东西，一定第一个会想到你们。
对，
對
那这种就不要太在意营收了，就是把摊位摆漂亮，然后拍个照，然后是跟大家品牌交流一下，就这样就可以了。那所以就是市集还是要慎选的，因为不然现在真的你可能哇，以台北来说，周周有市集不是梦啊，你这
对啊，
打开太多了。
我觉得我刚刚应该有讲到，就是我觉得就品牌的角度来看市集这件事情，除了你刚刚讲现金流，我觉得常在因为市集太多，现在有时候市集一天就是100摊至少100-200摊这样
子，超多，怎么逛得完？天气这么热。
对，然后重点是你在这样100摊底下。你是很可能被埋没的，所以才会想要跟两位，我们前面聊的这些，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在这么虽然你说是显学，但因为大家都出去了，大家都做这件事情，你是某种程度你也会被稀释掉。
对，这个其实一定会啦，就像我们早期在用网络社群平台，那个平台刚起来的时候更没人，你 po 什么大家都看得到，都100-200赞，现在10个赞偷笑了。对，就是因为越来越多人在使用，所以市集也是一样，品牌很多，然后市集很多，消费者可能也很乱，好多
太习惯，
太习惯，
甚至麻痹市集了，
所以就会有一些比较稀释的状态。那变成也是我们自己在考量说，我今天还要常态去参加市集嘛？可能我们就比较不愿意这样做，因为太辛苦了。你可能而且像我们刚刚讲，市集还有一个很大的考验就是天气
哦，
对，要么就很热，要么就是下雨，要么就是很冷，所以其实这都也会影响到，比如说客人消费或逛。或者是你自己在那边都没有客人又很热，真的是超级痛苦，所以这些要素都会变成是我们在考
量。还有一个是价格带啊，对，就是
好，我讲这个很技术，这珍贵的资讯要来了，价格带，
珍贵的资讯要来了。
就是、今天在市集对不对？我们大家买市集都会有一种想法，比如我今天去逛市集都是轻松愉快，可能还可以砍个价，哦，很棒。然后买那个东西，你会希望是划算的感觉，对。可是我们今天如果去百货公司，不会嘛，我们今天看到那个精品的在那边Chanel 或是 Hermes 在那边，你不会想说我要跟他去杀价，不会，他价格定很贵，可是你买下去你会觉得说这是我负担得起，所以人们在这种场域的消费心态就一定会有这种框架在，换句话说，在市集的产品你没有办法一直把价格往上拉，你可能到了一定的程度就会卡住，所以你只能做，比如说我只能做不超过1000的产品，那我怎么做，就算我可以用更好的材料，更好的 idea 技术，没办法，因为你做到1500就卖不动，那你怎么办？所以你就会限制你自己的价格发展，所以这个算是比较小的秘密啊。我们自己会发现，对我们在开发产品上面，或是提升品牌的丰富度有很大的限制，所以就必须要去稍微降低依赖市集这个通路。
对，你就不能让可能你的客人觉得你是一个市集品牌，对，
那也是一个形象哈，毕竟。在市集跟真的在大的通路，其实客人的第一印象还是真的是不同，这是很血淋淋的，
对
啊。
你太常跑市集，大家就是把你的价格带定位在那个地方，
你
不可能去那边随便买个几千块的东西，对不 對,
对？
那所以你刚刚聊到，因为我也知道说你们现在其实并不会把参加市集当成你们经营的主要的一个力道。一个方式了，
营收已经整个结构都调整了。
那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做这样的改变呢？
因为其实就是
你现金流还是很重要，你这样等于不去就没现金流了，对不对？
对。
但是这个就是你其他的多角化，就是要做到足够，你才能下这个决定。
应该说你已经准备好了，對對對對，你有其他的通路，對對對對，其他的地方可以去发挥，而不是突然哦我不想做，我就整个收起来，對對對對，那我很惨呢。
对，因为就是通常这个跨过去的第一个是叫勇气。那第二个，对，你要有勇气，
没有要有策略，是策略。
我们讲完第二点就是疫情。
哦，
对，
疫情。
对，我们在那边想很久，哦，准备什么？结果刚好，疫情来了，很多事情停办。那你就是直接遇到一个现实，其实就是我们经营品牌创业都遇到，你不可控的事情太多了。
你刚讲现实，很想要 key 字现实，打在我们脸上。
对，疫情。好，那刚好疫情的时间跟我们在思考这件事是重叠，
是对，刚好
是
碰
上。对，我们像我疫情前，我们就在想，市集好像有一些我们刚
有观察到一些状况，
对，后来就想说，可能市集要做调整，想想
什么状况，观察到什么状况。
我们那时候就是觉得同质性太高了、
啊、对，就像已经渐渐发生有一些同质性的啦，剛剛
的、那
個、或是市集量变多、
嗯、
或是好像大家有点逛腻了，就买的那种气氛稍微有变，
嗯，
对，那就想说那我们要做调整，所以我们开始发展其他的通路，正在发展中，然后也在想市集怎么调，所以就疫情好，大家都不用出来逛市集，
没有，其实我们在市集就有已经有先做一个准备，就是把每一个月的就是场次慢慢减少，
对，已经是有、嗯、
对，然后让我们去测试说，哎、欸，我今天如果真的不去市集的话，我会不会死？就是、
哦、
对啊，因为你总是要有一个心理准备說，说、
啊、要危机意识，
對你的营收断掉了，那我如果还好好的活着的话，我干嘛那么辛苦？
嗯、
对、
啊，因为市集真的很辛苦，
所以就是刚好这两件事情组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就正式去测试说，如果在没有市集的情况下。
活不活得下去，
我们要继续做什么样的事情、嗯、或是开发什么我没有做过的部分，
对，
所以像我们就开始发展出体验课程，或者说线上的商品，在做不同的面向、
嗯、
不同的款式，慢慢去扩增，
也就开始经营实体就是我们现在在这边，对不对，也是之后开始的嘛，
对 对, 對，也是后来慢慢产生的机会。
疫情期间的话，最主要的工作应该就是把官网架起来
哦、oh, OK
对，那个 那一段时间就是哎、欸、没有市集，那我们有多的时间的话，那就是把
做好准备，
对，就是官网就架起来，
嗯哼
哼
哼，
对、
嗯、好，那个刚刚提到说哎、欸、你觉得那个不参加，决定不参加市集，第一个要勇气，第二就是因为大家疫情所逼嘛。
是，
对，那现在疫情过后了，你们对市集的心态呢、态度呢，现在是怎么样？
因为其实疫情过后嘛，就是我们有点久没回去市集了，当然会觉得，哎、
嗯
欸，还是再该观察一下现在长怎么样好了。但是我们就是一样，渐渐的有发现，就是因为市集的状态除了越来越多或是同质性之外，我们自己有一种微微的感受，就是消费习惯有点改变。
嗯，
因为疫情中间这段时间，大家都开始会网购嘛，
哦，
所以像这种事情，我们去看一些资料，或是海外、国外，或是各个国家的情报，都有类似情况，大家会开始习惯用网购。那我们在观察我们拼口碑上面，哎、欸，网购客群也有稍微一些变化。那我们自己在稍微逛一下市集之后，种种感觉，它有点抽象，就是有一种 feeling， 就好像市集的气氛好像跟我们以前那个时空不太一样。
嗯，
然后再去问一些。可能还在的品牌摊友，他们给的回馈也没有说像是很正向的说，哎、欸，我们现在生意变超好，好像也都、
嗯
哦、还好，还 OK 啦，大概这样。所以综合起来，再加上我们品牌的发展有改变，因为疫情后我们开始有经营实体空间、
嗯，
那种种因素我们加成起来，就觉得说市集可能不会是我们现在需要再重操旧业的一块了，那、
嗯、
就变成是说我们
没有，我们是要讲那个市集主办的部分。就是他跟我们讲的回馈
哦、oh, 对
对，
这个
比较蛮值得分享、
嗯哦、
好，那这个我快速讲一下、
嗯、
我们有一些市集主办联络嘛、
嗯、
他就跟我讲说市集其实以他主办的角度发现一个状况，就是品牌发生的变化、
嗯、
早期像我们这种手作的创意很强的，在疫情期间没有停摆，但有些人可能他没有办法继续营运，他就去上班了，找工作了、
嗯、
他的品牌就有点半停滞，所以后来现在可能他有自己一份工作，生活形态都变了，也没办法再回到以前百事级的状态、
嗯、
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人因为疫情他原本工作没做了，他觉得他来创业，我来摆创意市集看看，他反而从疫情加入市集，但是因为他加入的契机不像我们是早期是学这一个相关或是对这个很有热情，他可能就是我觉得现在市集、哦、视频很好卖，那我研究一下怎么做视频，买一些材料来组合 OK 拍个样子，开个 IG 就上了，所以会产生一个现象，就是市集的丰富度跟精细度甚至是创意程度相较过去有明显的衰退、
嗯、
我们自己逛也是这样、嗯、他也是觉得是这样、
哦、
对，就变
成是原创性没有像以前那么高
那么高了，
对，然后你就会看到很多同质性，可能不如说是 同样的媒材，然后做出同样的结果、
嗯、
然后你逛就是像刚才讲，就是可能逛一逛就哎、欸，这刚才是不是已经看过了、欸、对，
就很像的东西，
对对
对
对
对, 對，那可能市集里面一场内有大概半数这样气氛的品牌，
嗯，
那你可能反而会变逛的人觉得你是特别贵
哦，
对，就会以前是手作市集大家都
是
这样，
它会稀释掉、可能、原创品牌的一个就是在市集里面的一个销售额，
嗯，
对，然后大家可能就是 对一般逛市的民众，他可能就只是想要带一个东西走，
嗯，
他可能不见得就是真的就是我要去找一个很独特的东西，
嗯，
那他们的可能价格带可能比较低一点，那就会影响到就是这些原本
其实都会联动影响。
对
对
对,
對,
對, 對，
我们刚刚讲是说就早操以自己的品牌角度出发去想这件事情，
嗯，
其实你这样聊起来是整个市集里头可能这将近100个品牌，
嗯，
互相之间的拉扯，
嗯，
或者互相之间关系的平衡，
嗯，
比如说你可能质感很好，但假设旁边99摊就是质感稍微比较差的，
嗯，
你可能就会被拉下去，
嗯，
那有时候就是一个印象嘛，比如说这个市集的档次够高，
嗯，
你参加了好像我们的品牌形象也就加分了，
嗯，
对，
嗯，
这是很主观的一个感觉。
对
啊，
这一块就是偏我们自己的感受啦。对，可能也有人现在在市集是觉得，还不错，
嗯，
但就是以我们目前我们品牌的调性会是这样的感觉，
嗯，
所以我们才决定说，那市集就是我们可能参加行销目的或是很开心的去玩就好了，
嗯，
对，不是说像以前那样很注重我一定要常常参加啦，去拼营收干嘛的。
了解，所以当然市集还是品牌经营的一个方式之一，
嗯，
只是我们希望这一集的分享可以让大家，不管你是刚开始的品牌还是成立一段时间品牌，
嗯，
总是在不同的品牌阶段都会有不同要思考的点嘛，那些目标啊，
嗯，
你想要达到的一些想法等等的，
嗯，
当然你们现在已经以实体门市的经营为主了，
嗯，
对不对？所以我们下一集呢会再请两位跟我们分享实体经营门市的部分。
好，
然后这一集呢市集的部分就谢谢两位的分享，
yeah。
好啊，那我们这个频道啊就是好好拍跟好日光景共同经营的嘛，嗯，那我们希望在最后都能够访问来宾在你生命中的一个好日光景的 moment， 要不要两位今，
嗯，
这集谁要代表？
好，我先，对我来说，因为我就是去年开始学自由潜水，然后自由潜水对我来讲它就是一个很放松的一个运动，因为就是你可以在就是海里面然后去重新认识自己身体的这件事情，然后在海里面你也可以就是跟山溪绝缘，
哦，
所以对我来讲它是一个非常放松的一个状态，然后，
嗯，
就很喜欢。
那都潜到多深？
我目前最高好像有到19米，对，
19米除以3，几层楼了？
对，就是你要吸一口气之后，然后踢下去，然后
对啊，
对，
你不会怕吗？到这么深的海里不会怕吗？
好像还好，就是蛮适合这个运动的。
所以你觉得我想象一下，
嗯，
是在海里面一个人。
嗯，
然后有点与世隔绝，然后不需要去想外面的事情。
对，你到最底下的时候，你就是自己一个人。
嗯，
对。然后当然会有潜伴在中间，可能等你，或是你会知道说有人在确保你的安全。
嗯，
但就是你在下面的时候，你就是等于是你自己跟自己的对话。
嗯，
然后自由潜水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的身体越放松的时候，你潜得越好。
Oh。
所以基本上就是大家会去强调说你在下潜的时候你要去做一个就是整个心灵的放松，然后做一个很深度的全呼吸，
嗯，
准备好了再下去。对，
它不是一个纯粹的运动。
对，
就是它不是一个纯粹的动作，其实也要配合你自己心理的状态。
对，就是大家可能就是教练也会讲说啊，如果你平常就是有在练习冥想啊或是瑜伽啊，
嗯，
对你自由潜水的一个表现都会更好。
嗯，所以在海里的感觉就是怎么样？给我们三个形容词。
三个形容词就是很舒服，
舒服，
对，
舒服，舒服。
对，
我觉得很特别，因为潜水这个运动不是大家都可能都会去的。
嗯，
那我觉得很棒啊，
嗯，
谢谢光跟我们的分享哦，
因
为收集到一个好日光景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好客室就聊到这边。那希望如果大家呢觉得好客室的内容不错的话，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给我们5颗星的评价哦，也可以留言给我们肯定，或者是发问，我们都会在节目中回答大家。那今天好客室，谢谢两位，
谢谢 Andy，
我们就聊到这里，我们好客室下次再聊，拜
拜。